第七章，遭打击，矢志不移。第一节，被隔离，妻子抱怨早逝。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下达后，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先是在工作组领导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反修、防修大讨论，学生到处破四旧，侯光炯也不例外，被抄了家，一些图书资料被查抄搬走了。这是侯光炯在抗战西迁丢失文献资料后的又一次巨大损失，致使很多宝贵资料荡然无存。连侯光炯陈列在系里供全系师生查阅的上千册文献资料、图书都丢失一空。由市里派驻学校的工作组为了转移群众的视线，组织一些所谓的基本群众，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搞大揭发、大字报铺天盖地，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帝、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侯光炯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宣布被隔离审查。同一些被揪出来的老干部、老教授及所谓历史上或出身有问题的人一起受到学校造反派管制、监督劳动，白天集中去学校农场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写检查交代，只准回家吃饭睡觉。因害怕惊吓着久病卧床的妻子，侯光炯每天回家都装成笑脸，称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学习或集体生产劳动。初时妻子还不太担心，但高音喇叭成天的高喊口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红卫兵上门破四旧，收缴所谓封、资、修的文字、图书、字画等。过去常来侯光礼家里拜访的客人突然没有了，这是因为一些亲近侯光炯的学生也被造反派责令要同他划清界限，不敢登门了。这一切都使侯师母知道了文化大革命来势汹汹，他从喇叭里传出的吼叫声中知道了侯光炯的罪名，几乎整日整夜为侯光炯的命运担忧，日夜焦虑，吃不下，睡不好，终因身体虚弱，偶感风寒，由感冒转肺炎，高烧不退，又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最后心力衰竭，于1966年7月27日含冤辞世。温柔、贤惠、美丽、识大局、顾大体，义无反顾地支持侯光炯从事土壤科学和农业教育事业，无怨无悔地支撑这个家庭，养育子女，无微不至关爱自己的妻子离他而去，对侯光炯是一个更沉重的打击。侯光炯沉浸在极大的悲苦之中，妻子黄景贤的音容笑貌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1931年8月，新婚不到10天的侯光炯就去到动荡中的哈尔滨进行土壤调查，留下刚到北平还处于人生地不熟境况的妻子。妻子虽不愿意，但她还是支持丈夫出去工作。此后侯光炯常年出差在全国各地搞调查，无暇照顾家里，妻子黄景贤就是怀上小孩后也是独自生活，只有自己照顾自己。1935年侯光炯去英国开会，会后游学欧美，临走前把妻子黄景贤和大女儿、二女儿母女三人一起送回上海金山吕巷镇老家。由于侯光炯出国，地质调查所停发了工资，没有固定收入，只有侯光炯省吃俭用结余一点或举债寄点钱回家，主要靠妻子娘家接济，生活十分拮据。黄景贤含辛茹苦抚育儿女，从无怨言。1937年侯光炯游学欧美归来， 除了满满几箱图书文献资料外，两手空空。唯一送给妻子的礼物是一枚别针，黄景贤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抗战时期颠沛流离，冒着生命危险从沦陷区辗转来重庆，又遇上物质匮乏，托儿带女养家糊口，生活异常艰辛。妻子很体谅侯光炯的难处，日夜操劳，节俭度日。1939年，侯光炯因主张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科学、农业土壤的研究之路而不被人理解，一些人对侯光炯管理经费太严而不满，挤占他的实验室。侯光炯不得不在自己租住的茅屋中进行土壤粘韧曲线的研究。人手不足时，是妻子带着产后虚弱身子当起了助手，成天站着搞试验，终因劳累患了月子病，又因家境困难未及时医治，日渐沉疴，直到1941年病危住院抢救。出院后回到家里，从此卧床不起，最好时也只能起来走走，即使卧床也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勤苦俭朴地度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困难时期。久病卧床的妻子黄景贤从1953年底举家自成都迁来北碚下坝西南农学院以后，由于经济条件改善，身体调养渐好，不但可以在屋子里走走坐坐，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校园坚持散步，还可到学校外面走走，渐渐可以从校门往下走到名家溪口的河嘴，足有1000米远。最远一次是同侯光炯一起下到河边，乘渡船过嘉陵江，到对岸的北碚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1954年秋，又从下坝迁到北碚城南天生桥西南农学院新址内的教师宿舍黄树村14号。至1960年中期，黄景贤身体时好时坏，总是身体太虚弱，易受寒感冒，多数时间卧床，只有读读书、看看报、听听收音机，好时起来坐坐，在房间里走走。当时侯光炯工作忙，常常出差，一走就是2-3个月。大女儿婉清在苏联留学，学化工；二女儿二平在北京工业学院教书；儿子孝祖在解放军空军工程学院教书；三女齐贝正在北京农业大学攻读农业物理专业，只有最小的女儿小艺读中学。每逢周末回家看望，虽然仅10多个小时，对母亲也是很大的安慰。侯光炯在家时，夫妻相敬如宾，关心体贴。身体好时，侯光炯就搀着他散散步，病重时还背上他上厕所，梳洗喂饭，递水送药。妻子久病，免不了心情郁闷，有时也为一些小事生闷气、发脾气。此时，侯光炯总是想方设法宽慰，还经常讲一些外面的逸闻趣事引妻子高兴。只要侯光炯在学校，妻子黄景贤总是忙不迭地招呼保姆送这送那，亲自指导保姆做甜烧肉、梅干菜烧肉、排骨炖冬瓜、糖渍猪板油等侯光炯喜欢吃的江浙食品。工作久了要他休息，天气变化督促加减衣服，甚至连出门穿什么衣服都安排得很妥帖，生怕他累着、冷着、饿着、营养不足。侯光炯每每在家时，客人常常是一天到晚络绎不绝，有的是老朋友、领导来看望、拜访，有的是同事来商量教学、科研的，年轻的是来请教问题的。人多常常使侯光炯的工作计划被打乱，白天晚上耽误的工作只有深夜来赶。妻子常常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担心先生过于劳累，可他从来都是和蔼可亲地对待客人。侯光炯不在家时，只有保姆一人陪伴在黄景贤的身边照料。保姆出去购物或做其他的事儿， 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侯光炯花高价购买的一台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可以听听新闻和音乐，间或也收听评书和戏曲。每天上午9点多钟是盼望炯哥来信的时间，一般邮递员大都会准时出现在家门口。侯光炯出差，不管去哪里，走多远，也无论工作多忙，都坚持3-4天就给妻子写一封信。从1935年出访欧美，直至妻子病逝前，都是这样，始终如一。妻子黄景贤大致能估计到哪天能收到炯哥的来信。读信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坐在床头，在一块厚纸板垫衬的信笺上写回信，接着是读子女的来信，并写回信，再后是阅读其他的信件，并把来信的内容、要求办理的事一一记在本子上。临近解放时，小哥光远就失业，在上海老家闲居，哥、嫂及一个有病的侄女，一家三口都靠侯光炯寄钱回去供养。寄钱、寄物、回信的事，有时也是黄景贤张罗，让保姆去购买、寄发。黄景贤教育子女有方，5个孩子个个都很懂事，从小就有志气，勤奋学习，刻苦钻研，都是大学毕业，各有专长，工作出色。每个子女都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乐于助人。黄景贤时刻关心丈夫的事业和身心健康，她思维敏捷，处事冷静得体，自己遇事也愿意同炯哥商量。妻子黄景贤溘然长逝，使侯光炯失去了事业上的好助手和生活上的好帮手，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失去了最疼爱的亲人，怎叫他不悲痛欲绝？妻子逝世后，为了不影响5个在外工作及学习的子女，他没有把这个噩耗告诉他们，也没有告诉亲朋好友，只是一个人独自忍受。在一位好心的工友帮助下，把妻子的遗体送到火葬场，抱回骨灰盒也一直放在自己的卧室，让自己日夜陪伴在他的身边。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后，侯光炯继续接受监督劳动和批判。好在这里被监督劳动的有学校的领导、时任党委书记的李澜、副院长刘有余、肖俊奇、包恒茂、教务长贾子群、蒋淑南、土化系书记王景庄、副系主任蒋兴鼎及好友陈兆奇、韩慧清、张月辉、李玉农、学生江宇章、王祖谦等一大批人，他们都在私下劝慰侯光炯节哀顺变，时刻关心他。生活在这样一个集体中，也让他减轻了一些痛苦。